天台四教仪，现在讲的是梵法四教。梵法四教藏教讲完了，现在是讲通教。通教这个大科有三段，就是标、释、解。现在是讲的解释，第二解释。解释通教的意义啊，内容分为四科。第一，烈士敏一，这个已经讲过了。第二，广明位次，详细说明通教的修行阶位啊，广明位次。现在是讲到这个广明位次，广明位次两段。第一，明当教位，说明这个通教当体的阶位，这里有四个小科啊，那么然后才是通前后位，前指藏教，后指后边的别圆二教。现在是讲到这个明当教位第一略标，简略标是这个通教的这个阶位的实地啊。第二，详细说明通教的阶位。那么上次是讲到详释当中的第一干慧地，这个简略标出通教的阶位所根据的这个教典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正文里面说，依大品经、干慧等实地，即是此教位次也。这个正文是在第二十页，第二十页翻过来，那么第三行就是略标。这个实地的名目啊，是根据大品般若经，依就是根据了，依照大品就大品般若经啊。这个大品般若是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也就是大智度论所解释的，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大品般若经里面呢，有这个干慧地等实地啊，出在这个大品般若的深奥品啊。大智度论是在第七十五卷，大智度论第七十五卷呢里面说明这个实地的名目啊。干位就是第一个阶位，等者等于后边二到十个阶位，所以叫做实地啊。那么这就是藏教的位置，即是此教位次也啊，即是就是了啊，就是此通教修正的阶位的位置啊。下面就是解释这个实地的名目，科判叫做详释，详细的显示这个干慧等实地的意义，所以叫做详释。那么第一就是干慧地啊，看着正文。一，干慧地为什么它会叫做干慧地呢？未有离水，故得其名。解释这个干慧的名目，因为它干有其慧，还没有法性的离水来滋润它，也就是说以它所体悟的诸法当体即空，这个显示它了解体悟这个体空观，那么然后修这个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就叫做三资量位，就是藏教里面的三资量位。他修这个三资量位，就是有体悟诸法皆空的这个体空观来进修的，所以跟前面的藏教情况不一样。藏教是细空观，要慢慢分析才知道空。而通教根性力当下就能体悟到诸法皆空的道理，所以以体空观来修这个三资量位、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 那么这个时候有智慧修观，可是他还没有体悟到法性离随，这个要到内环位四加行暖位以上才能体悟得到，所以这个阶位只能叫做甘有其位，所以叫做甘位地。那么配合前面的藏教的位置对照起来啊，就是即外环位，就是属于外环的阶位，心有里外，还是个凡夫，所以叫做外凡。这个在前面讲藏教的时候讲过了。那么这个阶位跟藏教的三智量位相齐，所以说与藏教五停心、总别等三位齐。五停心可以知道呢，多贪众生不净观等五停心，总就是总相念处，别就是别相念处，按照次序，五停心修成就之后，第二就修别相念处，就是四念处个别观，别相念处，别相念处修成了，进一步修总相念处，这个四念处总观别观，这个道理在藏教里面都讲过的，必定要把前面藏教的基础把它学习得很熟啊，才能够一一比对明白。现在讲到通教，只是说明它所提的阶位而已，不能再解释那些名目。就是跟这个三个阶位相齐啊，论它的修行的阶位是跟藏教的三智量位到总相念相齐。但是论他所悟的理呀，那要比藏教深得多了，不能同日而语啊！这是只是论位齐，论他断证的位次相齐，但是论他悟理那是很深了。比起藏教来，他这个通教的根性到这个阶位，他悟理很深啊，只是还没有亲证而已。所以他是以体空观来修这个三智量位，这个道理必定要对这个体空的意义参考这个止观里面所说的来对这个位次加以说明，才能够一一明白。所以他以体罚入空的这个智慧来修五停心观，修别相念处，修总相念处，修这个四念处观。他的四相这个四念处等等的四相啊，跟藏教完全相同啊，但是他所悟的理是体罚入空，他体会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一切诸法，知道诸法当体如幻如化，就是当体即空啊，由此到了这个总相念处修成了，就能总破除这个见爱烦恼的颠倒那种的心念啊，那么由此就是成就这个身念处啊。那受心法都是以体空观来体会这个道理，来求证啊。那么由他的道心安住在这种体空观的心境当中，来修学这个四念处，进一步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都是以完全以体空观的观念来修学的啊。这他有智慧，可是还没证离，因此叫做甘慧地啊。上次是讲到这里，第二叫做信地啊。看就正文二信地，他为什么叫做信地呢？信啊，就是指法性，法性诸法的体性。这里所说的法性，藏通二教的法性啊，都是指的真空，指空的这个道理啊，空的当体就是法性，所以藏通二教的法性都是指的这个真谛离啊，以真谛为法性啊，当体即空的这个真谛离，体悟真谛之理呀，就是体悟法性。 因为他已经能够相似的法性水啊，相似啊，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完全证到啊，好像是朦胧看到啊，似有似无那一种境界叫做相似啊，他已经像是能够体会证到啊，这个法性离水，也就是说对这个真谛理呀，他已经能够体会到一部分像是体证，就朦胧见到一部分啊，所以叫做像是的法性离水，因为他能够见理了，用水来比理，佛来比这个烦恼，比这个见思烦恼等，有这个法性离水能够断除烦恼，所以水能灭火啊，那么就是说正理呀、啊、就能断惑，正理能破除烦恼啊，那么因此他得到这个像是法性离水的体悟啊，这个叫做第二叫做性地啊，他到了这个阶位，他修行功夫是怎么样呢？下面就说福见思惑，他能够把三界内的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都把他扶住，不让他升起现行，这个叫做福惑，福惑啊，种子虽然还没断，烦恼种子虽然还没断，但是他能够把这个烦恼啊压扶住，不使他升起现行，好像这个草的根呐、啊。用石头把它压住，用一块石头把这个草根压住啊，这草就发不出来，没有办法萌芽了，发不出来，这个叫做福祸，祸的种子压不住啊，它不会生起现行啊，那它能够把这个见祸思祸都能够把它压服住，不生起现行，那么这个阶位就是内反位，即内反位就是前面藏教的反位当中有外反内反，三资量位就是外反位，现在这个性低啊就是内反位，内反就是四善根，也叫做四加行啊，那么就是暖顶人是第一啊，这四个阶位只要他一进入这个暖位，就是能够啊，像是见到法性离水了啊。那么一直到四第一位，都是属于这个性地的阶位的。所以以藏教的四善根相齐，四善根就是四加行啊，暖顶人四第一，跟这个藏教的暖位到四第一位相齐的，因为它能够俘获，能够像是见到五生之理。啊，这个所谓像是要见到而还没完全见到，所以好像朦胧见月的那一种情况啊，这个月亮有些云彩啊，若隐若现那一种的境界，所以叫做像是啊。那么因为他是从甘慧地进一步修四念处观啊，那么得到这个暖房啊，再正进他的这个道力啊，那么悟境慢慢加深，经过这个粗中后心的用功，那么由此由暖乏正入顶乏，由顶乏而正入这个忍啊，这个忍位，然后到四第一啊，那么从暖位到四第一的四善根位统统叫做性地啊，他有体悟无生的理这种的方便啊，他有这个解会极其善巧的啊，由是一一的一步一步很快的就可以由暖位到四第一，不像前面藏教啊他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来下功夫，他这里因为他已经将将见理了，所以他对这个四善根位啊功夫很顺利很猛力，很快就到了这个四第一位 以无漏法性离随来体悟这个真谛之理那么由此就叫做性谛那么这个就是到了这个四谛一位了内凡位就是心有理内相是见理了吗就心有理内但是它还是个凡夫这个前面这个凡夫啊都是属于显位叫做七显位那么这是以藏教论所证的皆位相齐那么这个物理都是加深比前面的藏教要深的很多了不能同日而语每一个阶位都是一样的论位相同四相上论位相同修法相同物理很深物理比起藏教来深得很多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第三八人地第四见地这两个阶位是连住的八人地是初心初入的心见地是见到的后心八人地是开始要见到见地已经见到这三跟四这两个阶位是前后同一个时间那么所体悟的这个阶位为什么会叫做八人地啊人者人也人肉的人人肉的人就是忍辱波罗蜜的那个忍字这是佛法里面的解释在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文字上人字里面找不到用忍辱的人来解释的词典里面只能查到仁者仁也仁义礼智信的仁仁慈的仁说有仁慈心叫做仁它是以仁慈解这个仁字现在这个八人的人为什么会用这个人字呢因为他将要见地要将要见到就是将要证到这个初果位将断见惑他断见惑的时候啊是贯这个四谛里用八忍八智前面讲藏教讲过了用八忍八智啊来断见惑就是四谛苦乏人苦乏智苦累人苦累智极乏人极乏智极累人极累智灭乏人灭乏智灭累人灭累智道乏人道乏智道累人道累智上下八地那么因此一共呢人有八个智有八个所以叫做见道是用十六心二八一十六用这十六心人有八个智有八个以十六心啊来证见到位可是这个八人的啊是八人具足八人具足忍耐的人啊这个口音啊很没有办法咬清楚人们啊我们人道的人跟忍辱波罗蜜的人很难分得清楚这里的八人的就是八人具足忍耐的人八人具足但是至少一分八智啊它只有七个他用这个功夫修到八人七个第七个智还没有到第八智这个时候叫做八人地叫八人地就是人八种已经具足了修成就了但是智还没有完全达成只有七个还少一个所以叫做八人具足至少一分在解释上叫做八人具足八人都有了但是八智还少一分至少一分就是七智八人七智这个时候就叫做第三八人地那么他为什么不用这个忍耐的人来叫做八人地呢如果单用八人地的话没有办法包含那个智七个智没有办法包含在里面 用这个人的人字啊，人道的人字啊，它就是可以表达，一方面是八人具足，一方面这个修道的人呢、啊，八字已经到第七，要把这个七个字也包含在这个人字里面，所以叫做八人具足至少一分，因此叫做八人地。嗯，那么进一步就要证到见到位了。那么简单说啊，这个八人地啊，就是前面的虚陀原相、出果相、出果相。嗯，八人具足八字，八字少一分，那么这就是出果相的阶位，属于出果相。到了见地啊，就是出果了。见地第四地见地就是正出果，所以正文说见地十二位啊，入无间山脉，嗯，断三界八十八识见惑。三界内的八十八识见惑呀，已经断尽了，嗯，所以叫做断三界八十八识见尽，见惑断尽。发真无漏，见真谛离，这个从他的本有的智慧当中发出这个真正的无漏的智慧。漏是比方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智慧没有烦恼，这个智慧现前，烦恼就消除了。这个情况就好像啊，晚上黑暗的时候光明现前，黑暗就消除了。那个暗就是漏，就是烦恼，智就是光明，智的光明现前了，八智具足，光明现前了，那么这个无漏就消除了，所以见惑的黑暗呢就去掉了，所以把这个八十八识见惑断尽。那么能断八十八识的主要的功用啊，是靠他本有的这个无漏智慧，发出他本有的真正的无漏智慧，由此就见到真谛离。前面信谛是相似见，似见非见，没有真正见到，这个时候真见到真谛离了，所以叫做见到位，真正见到真谛离了，那么就是把这个八十八识见惑已经断除了。见惑八十八识在藏教里面都讲清楚了，如果忘掉了，查查前面的笔记啊。那苦下聚一切，即灭各除三，道地除二见，上二不形成啊，这些道理前面都讲过。前面在藏教里面基础如果没有打好的话，听后边的文字就很辛苦了啊。假如前面的藏教的那些名相都没有把它学好，听到后边到通教就不会觉得困难，别说是别教原教了。所以必定要把藏教的基础打好啊，藏教的前面那些名相通通都滚瓜烂熟了，那么听到这些道理一听就明白，就不用解释。讲这些道理呀，没有办法再把那些名相都解释的。例如这里说断三界八十八识见，完全尽了，那么三界当然知道了，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八十八识就不必再说了，就是用这个根本实识去配合四谛离，苦下聚一切，即灭过除三，道地除二见，上而不形成，那么这样子配合起来就有八十八识的见惑，到这里真谛离已经亲证到了。智慧现前，亲证真谛离，就把八十八识见惑完全断尽，那么是把这个见惑的种子都去掉了，没有这个八十八识了。那么跟前面藏教的位置相齐呢，那么就是出果位，就是前面的藏教出果位。那么前面一句的那个入无间山脉，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无间道啊，就是无，也叫做无碍啊，一无碍一解脱啊，一无间一解脱，旧义叫做无间，新义叫做无碍啊，新义叫做无间，旧义叫做无碍啊，这个新旧义有的时候弄不清楚，就是这个修这个三十四心的时候 前十六经，他要用这个用这个无间道跟解脱道，就是一个无间道，一个解脱道啊、从这个半人地再到人地的中间啊、修行没有停止，所以叫做无间道啊、在这个道上用功啊，进入半人地啊、就是入初心，一直到见地，第四见地就是后心啊、从初心到后心不出观，中间不出观啊、那么从初心到后心，在观中啊同时具足这个三地四地啊、刚入是半人地，正道正道见见到位，那么那就是第四地啊、这就是第三半人地跟第四见地连起来的啊、这个意思啊。那么简单说就是藏教的出果位跟出果位相齐啊。那么他的修持的功夫是一个无间道啊，那么见到了就是一个解脱道。第五，薄地，这个薄字或者念作薄，薄地，薄对后讲，见思惑都还存在，这是最后的了，烦恼最后，最严重，最多，最后，而见惑断除了，只剩下思惑，在思惑来论呢、还是后，还是后。现在到了第五薄地，是把这个思惑欲界的思惑呀，单月欲界论欲界的九品思惑当中，他已经断掉前六品，断掉前六品思惑，他的欲界的思惑已经很薄了，比起前面的见地来，他的思惑欲界思惑已经很薄了，因此叫做薄地。就是断欲界九品思前六品，欲界思惑有九品，现在断掉前六品，断掉前六品，九品当中去掉六品，剩下三品，不就很薄了吗？所以叫做薄地，越他欲界思惑烦恼薄了，所以叫做薄地。那么他所修正的阶位是与藏教的二果相齐。这个前面讲思惑的时候，欲界九品思惑滋润欲界的受生情况啊，有七番生死七番生死的情况，在前面在藏教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前六品思惑能滋润六番生死，六番生死天上人间各六番生死，现在把这个欲界前六品思惑断掉了，只剩下后三品，就是下三品，下上下中下下，剩下这三品的思惑呀，只能滋润欲界的一番生死，只能滋润欲界一番生死，所以他的这个欲界思惑很薄了因此叫做薄地那么论他的断证，就是以藏教的二果位相齐这个正离物离不能论物离前面说过了，每一地都是一样的，比起藏教来深得多，但是论他所断烦恼的阶位跟藏教的二果相齐，简单说第五宝地就是藏教的二果位。第六，离欲地，离去欲界的思惑，就是欲界的思惑完全断尽了欲界九品思惑，前面宝地断前六品，到了离欲地啊，后边三品也断了欲界九品思惑完全断尽，所以正文说断欲界九品思尽欲界内的九品思惑完全断尽了与藏教三国齐，他的正的阶位跟藏教的第三国就是窝那含，以窝那含国也叫做不还国呀，以窝那含相齐了离去欲界，欲界就没有他受生的地方了，他不必再来欲界，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入涅槃的话，就要升到这个 无尽居天，世界的无尽居天啊，这在前面藏教都讲过了。第七叫做一半地，所作一半呢，一半地断三界见思或境，但断正识，不能请习，如烧木神炭。这是说明这个第七一半地，第七地叫做一半地。为什么叫做一半地啊？所作一半，就是声闻四智啊，所作一半，不求后有啊，我身已尽啊，法身已立，所作一半就是阿罗汉。所以这个第七地啊，就是阿罗汉的阶位啊。那么接下去就说明说，断三界的见思或完全断尽了，见或八十八识断尽，思或八十一品也断尽啊。从第六离欲地以后，进一步就断上八地的啊七十二品思啊，每一地有九品思惑，上八地有七十二品思惑。到了这个时候，到第七地已经完全断尽啊，所以叫做断三界见思惑完全断尽啊。不过他只断正识，不能请习，请是损的意思啊，就是还不能够把这个习气去掉啊，所以正识断了，习气没断啊。这个道理前面讲过多次了，简单说呢，就是好像这个杯子里面装的东西呀、已经把它倒出来了，杯子里面是空的，没有了，里面装的东西比方做证实，就是见思惑。现在断掉见思惑呀，就是好像这个杯子里面装的东西倒掉了，里面空了，没有了，没有见思惑，但是这个味道还存在，味道还存在。假如这个杯子装的是茶叶，茶虽然是倒掉了，里面没有茶，可是你拿来闻闻看，茶的味道还存在，那个茶的味道就是习气，就是习气。所以声闻人阿罗汉呢，只断正识，不断习气，习气还存在。因为他的习气还在的缘故啊，他这个习气有的时候也会升起啊，这个微弱的现行的啊，所以他在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虽然正识种子都去掉了，可是他遇到缘经啊，有的时候偶然还有像这个正识现行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是，他已经没有了，正识没有了，种子没有了，可是他这个习气存在，习气存在，你不闻他就没有见到东西，里面是空洞的，也不知道味道。你拿钱来闻一闻它的味道就现出来了，哦，里面有什么味道啊、一闻就知道，这就是习气。声闻人到了阿罗汉的阶位啊、正识断掉，习气还在，所以他有的时候有这个习气的表现啊、怎么以前讲过，像这个毗陵切婆娑啊、舍利佛、难陀啊、巴难陀这些阿罗汉呢、他偶然有的时候还会有啊、他以前的那种习惯还会表现出来，那就是习气啊，不是正识。那么为什么他还有这个习气没有断？情况跟什么样啊可以表达出来呢？在下面用一个比方，如烧木神炭，烧木成炭啊，把这个木料用火一烧，木料的这个能燃的啊。那个能源呢已经烧尽了，烧尽了，烧好了，剩下这个木炭，剩下炭没有化成灰，剩下这个木炭能燃的化出阳火的那种的功能呢已经烧尽了，可是还有炭。这个火炭呢，木炭如果碰到火的时候它还会发出来，还会有火光，这就是比方那个习气啊、那个炭呢、就是、比方那个习气啊，是如烧木神炭，好像烧木头，木头烧好了成为木炭啊，那种情况就是断正识的啊，这个情形，这个叫做一半地。于藏教四果齐，声闻未齐时，那么这个一半地就是藏教的第四果阿罗汉，跟他相齐， 论断证的阶位跟他相齐。那么声闻的阶位到这里为止，声闻只有这七地到七地，八地以下与他没有关系的啊。这声闻的阶位就到这里。前面藏教里面不是说有三圣根性吗？声闻、比丘、佛、菩萨啊。那么论声闻的阶位就到这里为止，到第七一半地啊。下面第八是比丘佛，叫做比丘佛地啊。比丘佛就是圆觉独觉了，前面藏教里面说过，现在不必再说啊。更请习去，就他进一步啊，把习气去掉一部分，还没完全去掉。好像这个杯子啊，东西倒出来了没有了，他进一步把这个杯子洗一次，把杯子洗一次，洗一次之后啊，味道已经少了，可是还不是完全没有，所以他只是去掉一部分，习气去掉一部分啊。所以勤就是损啊，更进一步把这个习气损除一部分，除掉一部分，所以就是更勤习气，就是进一步把习气除掉一部分，就把这个杯子啊洗一遍，洗过一遍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就好像啊，烧炭成灰，如烧炭成灰，把这个木炭再烧再燃烧，因为木炭呢还可以燃烧的，将把木炭再燃烧啊，就成为灰了，火灰了，成为灰。这个灰风一吹就完了，就没了啊。所以它还剩下这个灰，这就是比丘佛啊，习气已经去掉一部分，虽然还没有完全净，但是比起声闻来它要殊胜的多了啊。所以这就是叫做比丘佛地啊，跟前面的比丘佛的阶位啊是相同的。第九是菩萨地啊，菩萨地就是完全属于啊大圣菩萨道了，所以这个叫做三圣共法啊。通教它主要是正化菩萨，旁化二圣，这个道理开头就讲过了啊。通教是正化菩萨，旁间教化二圣人，声闻缘觉主要就是讲的菩萨。所以后边第九第十菩萨佛的阶位都是正说这个菩萨道啊。那么前面藏教里面的菩萨那是为最顿根的众生所示现的，所以兼带的，所以叫做正化二圣，旁化菩萨，那是藏教。现在通教刚刚翻过来，就是正化菩萨，旁化二圣。那么第九菩萨地，正实断尽，与二圣同，福喜润生，道观双流，游戏神通，净福国土。这是说明菩萨他所行所做的自利利他的工作啊。菩萨地到了这个第九菩萨地啊，他把这个见思惑的证实也一样断尽了。不过这个菩萨跟前面的比丘佛不同的地方呢，他还要保留这个习气，习气不断啊。正实是断尽了，跟二圣同，就是跟声闻缘觉相同啊，见识或者正实已经断尽，但是他还要在三界中轮回生死啊，来做度众生事业。通教菩萨比藏教菩萨那要进步的多了，藏教菩萨呀，他要留惑润生。这个句话还这一句话还记得吗？藏教菩萨是留惑润生，没有成佛之前呢，还没有做到菩提受相，他的烦恼种子是不断的，只是福祸来行菩萨道，要到成佛的时候才顿断见思惑。通教不一样，通教的菩萨他按照前面的修正一位一位啊，照样要断正识。到了第九菩萨地，他的正识完全断尽了，就是见识或断尽了。 没有见识货。他没有见识货，他要在三界内做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么他必定要在三界内受生了。在三界内受生靠什么来受生呢？他没有种子怎么受生？因为他的功力比较深，不用烦恼的种子，他可以借这个习气啊来使用，所以福习润生。如果真正要研究教理哦，这类的名目都要记好啊。那么这就是跟前面藏教不同的地方，藏教的菩萨留惑润生，留惑啊，通教的菩萨福习润生，这一点不同啊。他把正识断尽了，只是保留习气，扶持住这个习气啊，来滋润他在三界内受生的这个功用，扶习润生。那么在三界内做度化众生事业啊，道贯双流。什么叫做道贯双流啊？这一句话就比较新啦、也许是第一次听到了啊。道，化道，化度众生之道，就是修六度，修行六度，修行六度的化道，所以叫做道。观，体空观，体空观，体法入空啊，体达诸法当体即空的这个道理啊，体达诸法法空的意义啊，就是空观啊。道是化教化众生之道。观是自己修观，他有这个空观啊，用习气福习润生，在三界内受生，做教化众生的事业，修六度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他在三界内受生度做度化众生事业的时候的他的定功，他的力量啊。假如他没有这个空观的话，他不能做度化众生事业。有这个空观，一方面加强自己修空观的功用，一方面做度化众生的修六度万分的事业，所以叫做道贯双流啊，就是平常所说的所谓双管齐下，双管齐下，自力的修观。修空观跟利他的化道修六度同时并进，也自利也利他，也利他也自利，自利利他两道同时并行，叫做道观双流。那么他有这个空观的道力啊，他可以在三界内啊做游戏神通的事业啊，他在三界内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好像做游戏，好像在玩了啊。那么显出他种种的神通，净福国土，他这个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就是要使他将来成佛的国土清净啊，心净福土净啊，使他的佛土庄严清净啊。这个所谓游戏神通啊，菩萨在三界内做度化众生事业，无论是逆境顺境种种境界，他都能够在这里做如幻如化所谓空化水月道长处处时时见好他在这个世间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好像空花，好像水月，如幻如化，他知道当体即空，运用他的空观的力量来修六度，所以叫做离六度。通教菩萨修六度跟前面的藏教就不一样，前面藏教菩萨修六度是叫做四六度，只在四相上加工四六度。这里通教的菩萨他有体空观的入离的功夫，所以他修六度是离六度。他这个离六度啊，处处都是三轮体空，布施是三轮体空，持戒也三轮体空，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处处三轮体空，多润用他的般若智慧三轮体空之理呀、来广修六度，这个叫做离六度， 四理分清楚啊，藏教只是四六度，这里是离六度啊，在这个离上来实行六度的功夫，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才能够叫做游戏神通啊，好像演戏一样，好像游玩一样啊，自由自在，由他的神通为力啊，自由自在在三界内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不管他是多少阿僧祇劫，他不在乎，无所谓，自由自在啊，时间空间对他完全无碍，这种的境界叫做理六度啊，这就是通教的菩萨，叫做菩萨地啊。现在是讲到菩萨地，佛地，第十是佛地，第十佛地成佛了。哦，刚才做菩萨，现在就成佛，很快。第十佛地，机缘若熟，以一念相应会，顿断残习，坐七宝菩提受下，以天衣为座，现代列圣应身，成佛。那么下面就是说明通教菩萨成佛一直到入灭啊，这一段是刚说到成佛，因为这是说明通教菩萨成佛的啊，当时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叫做佛地。